约翰福音，我们上次看到了，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所以，所以提了很多细节，那这些细节都是旧约圣经里面有写到的，所以这些预言，所以每一件旧约圣经的预言都一定要实现，所以。那基于这个原则，那甚至主耶稣为了要成就所有的经文上的应验所以他就说了"我渴了"，然后故意讲的"我渴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所以这里就是主耶稣都知道所有指着他的话语都要应验，那不能没有应验的。有地方没有应验的话，对啊，那该应验没有应验了，我就什么叫该应验？就时候到了，一定要应验的。如果没有应验的话，那耶稣就不是那个基督了对啊，所以为了要印证耶稣真的就是那个基督那一位圣经预言的基督，所以所有关于圣经的预言需要实现的都必须实现，对。对，我也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我渴了，我刻意这么讲的然后一直到每一个预言都应验了，就是说成了，把灵魂交付给神了。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然后我们开始来看受难之后，主耶稣复活了我们来看19章。38节读到4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这些事以后，有亚历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41点啊，
那好，
阿门。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
是。
因那坟墓近了，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好，主耶稣下葬下葬在亚历马太人约瑟他为自己的预备的坟墓里面马太对不对？约翰福音没有写说这墓。就是约瑟的没有写就说他那是一个新坟墓那在别的福音书上倒是写得挺清楚的，那就是他自己为自己预备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挺有钱的有钱到他还活得好好的时候就为自己预备阴宅，我们中文讲的阴宅，对，就是超级有钱人才会这样做嘛，对不对？对，都已经预备好了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又是另外一个预言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提到与财主同葬，就葬在约瑟的墓里面这件事，就与财主同葬，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38节，这些事以后，就主耶稣受难之后有亚历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这里的犹太人就指的是宗教领袖，不是犹太全民族，他指的是犹太人宗教领袖。我们刚开始解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一点跟大家讲了约翰写的书信里面，犹太人这三个字指的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所以他怕。他是工会成员， 怕那些其他的工会成员，怕其他跟他一起这个在里面做官的怕，因为人家反对耶稣啊，他是暗暗做耶稣门徒的，所以他怕哪一天东窗事发了，很大的压力啊，干嘛的？好，所以门徒里面有暗暗做耶稣门徒的啊。哎，耶稣不是说了吗？如果在人面前你认耶稣的话，对，在圣天使面前耶稣也认你。可是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耶稣的话，耶稣在圣天使面前也不认你啊，对不对？那这样子，这约瑟到底得救了没啊？耶稣会不会认他？放心好了啦。耶稣肯定认他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人替耶稣收尸了，替耶稣收尸，他要求比拉多啊，他求比拉多，因为换句话，别人收尸也要求比拉多，别人不敢啊，对呀，跟耶稣没有关系的人，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哪理这事啊？对呀，太麻烦了嘛，对不对？因为人家马上认出你是跟随他的，就你去领耶稣这个身体的动作，就说你是跟随耶稣的。马上，哎，你不知道接下来他们要怎么样的啊？你不知道官府接下来会不会秋后算账，把这些跟随耶稣的把他逮起来？你不知道的。虽然现在好像只有耶稣被钉在那里，所以跟耶稣有关联的门徒们不敢。是替耶稣收尸，跟耶稣没关系的那些人呢，也怕麻烦，也不想为耶稣收尸。那谁替耶稣收尸啊？耶稣就预备了这个，暗暗做耶稣门徒的。对啊，他收尸的这个动作，对啊，就表明了他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他愿意，你可以说他很有爱心，别人认为这样，哦，他是有爱心，怎么替耶稣收尸？我跟你讲，只有我们人亏欠耶稣的，耶稣从来不亏欠人的。你有心替耶稣收尸，耶稣就认你了。对，鼓励那人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他还是被迫的，哎，背到后来，嘿。对呀，耶稣纪念他，鲁弗他儿子鲁弗到后来被教会那些众使徒们认可。鲁弗的母亲就是我保罗的母亲呢，这就是应该是罗马书16章的经文。对，那只有我们人亏欠耶稣的，对，耶稣不会欠你的人情的，你放心好了，你为主做，主都知道，主都纪念。对，你为主做，主回报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对，只有我们欠耶稣人情，耶稣不会欠你人情的，你放心好了。对，你为耶稣所做的，你的劳苦啊，不会是徒然的，主都纪念着呢。所以啊，这个暗暗做耶稣门徒的这个约瑟啊，到后来他的暗暗做耶稣门徒都为耶稣所使用。替耶稣收尸了，其他的使徒呢？溜了，跑的跑，溜了溜啊。那约翰在现场也没有跳出来，对，那他没那个没没，他的关系只有到大祭司，约翰的关系只有到大祭司，没到比拉多那。哎，可是暗暗做耶稣门徒的约瑟呢？他是公会的成员，他的关系可以到比拉多那，所以他就求比拉多了，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就准许，他就替耶稣收尸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暗暗做耶稣门徒的尼哥底母，那特别还讲39节特别讲，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个，约翰福音第3章，那个尼哥底母论重生的那个， 所以他们俩一起啊为耶稣收尸。那尼哥底母呢？那他就出殡葬的那些用的香料要裹尸。他要缠裹尸身的时候所要用的那一些没药沉香这是殡葬的习俗啦。那下面有写40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对，所以犹太人他们殡葬的习俗没有棺木，没有棺木这回事啊，因为那边棺木取得太不容易了。对，你不像我们这个中国，对，古时候的话，棺木做的最好的就是柳州这个地方，广西的柳州，对。那个大树啊，大树干刨空了就成为棺材嘛。对，那边没有啊，以色列那个地方这种大树就只有黎巴嫩那种香柏木啊，那东西很贵很贵的啊，对，那不是普遍的，所以他们殡葬的习俗，没有这种木头，没有这种条件，那就他们的习俗就是细麻布裹好就好了，再怎么有钱的也是用细麻布裹啊。加上香料，好，41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面做新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那别的福音书讲，这就是约瑟他为自己预备的墓，而且不是只是一座墓，是园子啊，是一个园子啊。对，那真的是有钱人家，这个新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你来不及找啦，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隔天就是安息日了。所以说为什么叫预备日？安息日之前你要预备心安息日是礼拜六从礼拜五的天黑开始算起开始安息日。耶稣断气的时候，礼拜五下午3点啊。礼拜五下午3点，那3点断了气，他们还要把什么腿打断啊，然后用枪来刺肋旁啊，还有这一堆程序要走呢，等到他们真的完事了才准收尸嘛，什么都完事了，那所以把耶稣身体放下来，然后还要赶在天黑以前做那个下葬，好，什么按照殡葬的习俗，那非常赶所以能够说哪边找一个坟墓下葬啊？所以约瑟这时候就把自己的坟墓奉献出来了，对，没得选了，那只好，所以因那坟墓近，那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要下葬。好，这是经文上走过去了，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20章了，正式进到20章了。对，要描述主耶稣死里复活了。好，20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
好，
奉主名读经。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的坟墓，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 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你姐妹，啊，就是主耶稣，复活啊这件事情啊，好，我们看内容了哈，7日的第一日清早，就是我们今天礼拜天，因为他们犹太人的算法，一个礼拜是从礼拜天开始的，对。对，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就习惯了一个礼拜礼拜天最后一天，那也很有意思哈。对啊，我们这些对啊，中国人也是很习惯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其实我们这个全国当官的啊，都不觉得有上帝。都不相信有上帝啊！可是呢，讲起日子，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然后到第七天礼拜天，我们都在礼拜着，这个习惯很好玩。不信上帝，可是呢，就不知不觉，礼拜一、礼拜二，你天天都在礼拜，所以这个脑袋里面想，我们不信上帝的，结果天天都在过礼拜上帝的日子。很好玩啊，礼拜一、礼拜二，这一个礼拜都在礼拜，你有没有发现？很神奇哈，你就知道神能力有多大了。对，我们习惯了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叫礼拜天。哎，其实不是，犹太人的想法是7日的第一日啊，礼拜天是7日的第一日，这才有道理啊，为什么？你工作之前要搞6天呢，在这之前，你从礼拜开始，从敬拜上帝开始，对，这就有意思了，对啊，所以不是搞了老半天，累了半死，最后拖着疲乏的身体来，我们来礼拜吧。你需要安息，你需要是累了，需要休息下来。哎，可是我们的礼拜是非常积极的，7日的头一日啊，第一天我就来敬拜上帝了啊，那意味着后来的日子我天天都活在敬拜上帝里头。我每一天的工作，虽然我做人间的事情、世俗的事情，哎，可是呢，这里面每一件事情我就赋予它敬拜上帝的意义在里头。所以，我每天不再是做世俗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可是心态不一样了。你是为了上帝才在过人世间的日子的。所以，你的心态是从礼拜开始啊，不是搞完6天，在这世界上，这个已经累着没有任何的心力了，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来上帝面前得安息。啊，因为感谢主啊，我们周休2日的，这2个都有。对，一个礼拜头一天，我用敬拜上帝，从上帝那汲取能力来做啊，这个一个礼拜工作6天，对，到第7天的时候，拖着疲乏的身体安息在主面前，周休2日，这难怪啊，那些。啊，信主比较早的地方，他们开始周休二日了。对，那我们还吭哧吭哧的干。对，对，一个礼拜能有一天让你休的话，已经很好了。对，你还周休二日，头坏掉了是不是啊？想太多了。啊，好，7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来了， 对，他就描述抹大拉玛利亚哈，到坟墓那里还没到，就远远就看到，哎，坟墓的门那个石头从坟墓挪开来了。他们犹太人有钱人下葬的方式，他要找一个山壁，不是那么高的，那耶路撒冷面到处都是这种地形。然后这个小山壁，山壁上就凿一个洞，那个洞口呢不能太大，可以让一个人进出啊，可以抬着尸体进出的那个洞口然后往里面凿出一个墓穴出来凿出一个墓穴，那个墓穴像一个小房间这样然后呢？可能凿的过程里面就直接，就是凿着一个高起来的台子，墓穴里面就反正他就去凿，形状上就凿出一个比别的地方高一点的那个台子，让尸体能够放在上面，对吧？所以啊，类似这样一个墓穴的结构那约瑟他们早就凿好了。有的人先是要放自己的哈，那可是现在他奉献出来给耶稣了，然后他的那个墓穴的洞口他最后那个洞口下方就凿一个槽那个槽呢所以呢有那个石头滚在那个槽上把门口挡住了就算是对。封起来了，当然啦，可能那个石头的缝隙那他可能要找一些土把缝隙填起来，这样子。那个凹槽的效果呢，就是石头滚上去以后就很难推得动了，因为石头太重了，很难推得动。所以现在抹大拉玛利亚来到坟墓就看到那一棵挡住墓穴的那个门口的那个石头被滚开来了，被滚开了，就是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来了，就是被滚开来了。那玛利亚就愣在那里呆住了，谁滚得动啊？那么重的石头，那玛利亚根本不可能滚得动。可是他就坟墓到了那边门口已经那个石头挪开来了，吓傻了。第二节就跑来见，就离开坟墓，跑去找西门彼得跟另外那一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也有讲过了那就是约翰，应该就是使徒约翰。玛利亚就对他们说了，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他直觉就是有人把主的身体从坟墓挪去了，完全没有想耶稣说过他会死里复活这回事，完全没想。那每一个门徒都是这样子，对，在伯大尼的玛利亚告耶稣那个时候，那这抹大拉玛利亚应该也在那里对。哎，就看到没有任何一个门徒对耶稣的受死认真，没有一个，只有伯大尼的玛利亚为耶稣安葬的事情在做预备。对，那更不要讲死里复活了。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说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受死，而且是这一趟来耶路撒冷，他们都知道，可是会告耶稣，想到为耶稣下葬做预备的，也只有伯大尼的玛利亚，那就更不要想。对，他们知道耶稣受死，可是没有放在心里面。这一趟来耶路撒冷，没有预备心说耶稣要受死，更不要讲耶稣要死里复活，就想都没有想。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门徒的反应都是极其惊讶，对，极其惊讶，想都没想耶稣会死里复活，哦，所以抹大拉玛利亚，照理说他跟耶稣的关系非常好的也是一样，有人把主从坟墓里面挪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西门彼得一听了，赶快就冲出去往坟墓那里去了，一直跑啊，就可能是约翰比较年轻吧，跑得比彼得更快啊，圣经有记录的那12个使徒当中，就好像只有提到西门彼得是有岳母的，其他的使徒可能相对都很年轻，就彼得大概是年纪最长的。所以他已经有岳母了，对。那其他的使徒呢，就跑得，对，比彼得快啊，因为年纪轻啊，对。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坟墓里面去。可是呢，他也没有进去。第五节，他低头往里看，看到那边还有细麻布，可是没有进去。要等到后来赶上来的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就进坟墓去了。然后就描述那些细麻布，就裹尸布啊，还放在那里哈。然后裹头巾呢，没有跟细麻布放在一块，在另外一个地方分开来了。那描述这个就是很客观的描述刚刚进到坟墓里面的景象，没有身体，身体不见了，只剩下裹头巾，只剩下裹尸布。好，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了，然后看见这种景象，对，所以使徒约翰进去看见这种景，就信了，信什么？后面有括号写了哈，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就信什么？信耶稣死里复活。所以约翰很间接的在表达自己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才信耶稣死里复活，才认真看待耶稣死里复活这事，然后信了。我想其他的使徒也是啊，对，也是，看见了怎么坟墓里面耶稣身体不见了，只剩下裹头巾、裹尸布，看见了就信了。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马可福音16章的第一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就同一个抹大拉玛利亚。”雅各的母亲就耶稣的妈妈啦，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嘛，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过这时候不好意思写耶稣的母亲了，因为耶稣是主啊，耶稣是按着预言来的创造主啊，所以他本来就不是我们一般这种受造的人呢，所以呢，他们就不好意思把耶稣的母亲写成耶稣的母亲，而是用雅各的母亲，区隔出来了对，主耶稣跟我们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什么？他是创造主，其他的人是受造的，耶稣不是受造的，耶稣是创造主。所以他这边写主，他也不是指主的母亲，他讲雅各的母亲。区隔开来了所以耶稣的他的身份地位在使徒眼中，在这个时候你就跟他区隔开来了。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实际上就是耶稣的母亲，并萨罗米3个女的要买了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不觉得耶稣会死里复活，雅各的母亲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不觉得耶稣会死里复活，所以才去买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 如果他们信耶稣一定会死里复活的话，但那份相信就让他们不会去买香膏了，不会去做膏尸体的动作。买香膏就是膏耶稣身体嘛，就是这是下葬的这个规矩啊。所以伯大尼的玛利亚先做了，为下葬做预备嘛。对。哦，所以这一句话就告诉你了，连耶稣的母亲跟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都没有心理预备说耶稣他会死里复活，难以置信的。耶稣有没有讲过？耶稣有讲过，他们一定有听到过，可是他们就难以置信，他们就难以置信，连耶稣的母亲都难以置信耶稣会死里复活。难以置信。好啊，所以头一个信的应该就是约翰了，而不是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相信耶稣会说他要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去死，他相信耶稣会去死，所以为耶稣下葬做预备。那真正，在耶稣受难之前就相信耶稣会死里复活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头一个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也是耶稣身体不见了以后，死里复活之后，所以找不到耶稣身体了，约翰看见了就信了，就信了，那是头一个，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那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跟玛利亚显现呢？抹大拉玛利亚显现，来，11节读到1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拿波尼，拿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阿门。
阿门，好，谢谢长姐妹。这一段就是不要摸我主耶稣算是第一个向玛利亚，应该说，玛利亚是第一个看到耶稣跟他显现的。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是第一个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11节，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为什么哭？因为她难以接受耶稣去死啊，已经死了，所以在哭啊，在哭耶稣的死。换句话说，这时候她是完全没有预备好耶稣，死里复活，她没有那个盼望，也没那样相信。 所以他才会一直哭，一直哭嘛。第12节，哎，只是看到坟墓里面忽然有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那描述得很清楚，天使的位置，一个在头，一个在脚。那你看别的福音书里面，有人都很聪明，那天使到底一个还两个啊？对，约翰福音写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两个啊，其他福音书没有啊，没有两个，一个，是不是圣经矛盾了啊？哎呦，这有什么好矛盾的？他焦点不是在于跟你讲现场有几个目击证人，有几个灵界受造物的目击证人，那这不是重点嘛？对，一个还两个，它取决于上圣咏要讲什么事情呢、啊？对。他可不可以只描述一个？当然可以啊，对，因为他的焦点不是要跟你统计人数，他的焦点是要跟你讲那些故事，它是怎样一个流露一个脉络，把故事讲清楚就好了嘛。你挑刺干嘛？一个还两个？对，那没意义啊，这样的挑刺没有意义哈。好，所以天使到底一个还两个不重要。这边跟你讲两个，就是有两个，一个在头，一个在脚。那边跟你讲一个，他就描述那件事情就只有一个，另外一个在旁边纳凉。对，就算是纳凉又怎么样？纳凉不需要洗啊。对啊，所以没有必要在那边纠结一个还两个啊。13节。天使就对他说了：“妇人啊，你为什么哭呢？”那个妇人就说了：“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哪里。”对，一直到天使显现了，那抹大拉玛利亚就还是脑袋还是转不过来。对，那就他老想着耶稣就现在已经死了，就是死了。对，其实换成我们也会这样想啊，因为我们对死里复活是。没经历过，一无所知啊！14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他就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两个天使现在又多一个了，他不知道那个是耶稣啊，多一个，他认不出是耶稣了啊！所以这个认不出是耶稣的啊，耶稣啊，就问。玛利亚啦，妇人，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所以玛利亚还以为是看园子的，看以为是园丁，然后就跟园丁讲了：“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把耶稣当园丁了，还跟耶稣有对话。就这个时候，耶稣说：“玛利亚。”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你终于认出是耶稣了。主耶稣有讲过一句话，对不对？对，我是好牧人嘛，我是牧羊人，认得羊的声音，羊也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前面讲一些话没有关系。”对，跟玛利亚认不认识耶稣没有关系。哎，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就他不认得耶稣讲的这些声音，讲话的声音不认得。为什么不认得？跟属灵无关。对，就是问妇人为什么哭嘛？对，这不是认识层面的话。所以不认得。等到耶稣说那个玛利亚的时候，就表明了这耶稣是认识玛利亚的。对，玛利亚听到这个叫他的声音以后，哎，凭着声音转过来了，对，认得耶稣了，是耶稣了。所以说拉波尼，夫子，尊贵的夫子，拉波尼是尊贵的夫子的意思，尊贵的夫子，拉波尼。夫子，尊贵的夫子，就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 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是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一句话比较长哈，我分成两个段落来看。那有些弟兄姐妹就很聪明啦，不要摸我。哎，为什么耶稣说这里告诉玛利亚不要摸我？哎，可是一样是复活显现的时候，耶稣在21章跟多马讲摸摸，而且摸我肋旁的那个洞手上的那个刺痕。钉痕跟刺痕，哎，一个摸，一个不要摸，哎，都是在复活显现的时候。而且我耶稣告诉玛利亚的理由，为什么不要摸呢？我还没有升上见我的父。哎，可是跟耶稣跟多马讲了，他一样还是还没有升上见天父之前，让多马来摸他。这不就差别待遇吗？男的女的不一样啊，男的可以摸，女的不可以摸。是这样的意思吗？对，耶稣没有过多的解释，耶稣说：“哦，我还没有升上见我的父。”男女授受不亲，想来想去也只有这种理由了。男女授受不亲，耶稣还没有结婚呢。对啊，对，对，男女授受不亲，应该不是哈。有的说。哦，不要摸，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升上去见父神，对，所以跟世俗的东西不要碰，不洁净啊，是不是？对，我想找不到什么样合适的理由，为什么不要摸？不过前一阵子导师看到了一个理由，我觉得还不错，说出来吧，对。这里不要摸，另外一个翻译法，不要抱我的意思，就不要摸，不要碰。那个碰事实上是靠上去，要抱住这样。对，也就是说你不要这样抱着我，不要。那是不是因为抹大拉玛利亚跟耶稣这个特别关系深？甚至有一些异端，呵呵，达芬奇扣啊，对啊，达芬奇扣就《达芬奇密码》那个电影。哎呦，他们说耶稣有私生子哦，这个秘密啊，一直是保守的啊。那个耶稣那个私生子啊，等到这个耶稣受难以后就被藏起来了。然后经过很秘密的这个方式把它保护起来，如何如何的，然后这个秘密呢，就在这个达芬奇画的那张画里面就有藏着那些密码秘密，那都是穿凿附会，假的，对，不是这个意思，对。哦，耶稣那个私生子就是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玛利亚生的，你看，你看。经文上就天天写的抹大拉玛利亚跟耶稣有特别的关系，你不要污蔑耶稣好不好？主耶稣他自始至终知道自己是照着旧约圣经所扮演的主的角色，他没有预备自己在这地上要结婚的，他没有预备自己在这地上要谈恋爱的，所以你不要污蔑耶稣的啊。对，你几时看到福音书里面提这一些？对，所以不要穿凿附会这个哈。好，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摸我？这个摸主要就是抱住不放的意思。好，那如果你解释这个摸这个字，这样解释就合理了。玛利亚为什么站在那边哭啊？因为他哭，他耶稣死了啊，他舍不得啊，其他的还没有情感丰富到这个时候，在耶稣的墓门口在哭啊，对，他在那边哭，这样一个人，他舍不得耶稣， 是，忽然意识到耶稣死里复活了，他的反应会怎么样？紧紧抓住，不要让他走啊！对呀，这个不是回魂哈。你人死了以后啊，有些时候啊，在下葬之前呢、啊，或是拿去烧之前呢、啊，哎，忽然又醒过来了。那旁边送葬的人没有预备好，吓都吓死了。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有，哎呀，你活过来了，抓住你不让你走啊。没有，这时候耶稣是活生生的，不是那种回魂的病恹恹的，还很弱。他是整个人站起来讲话了，啊，对，耶稣站在那里，正在跟他对话，然后哎，好像没事的人一样，没死过一样，啊，就是一般就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在那里，正在跟玛利亚对话，所以玛利亚从那一个舍不得耶稣去死，然后在那边。在外面哭啊，在那边这个舍不得，然后忽然意识到啊，耶稣现在活蹦乱跳的是活着的耶稣了，他会怎么做？本来是生离死别的，忽然发现不用生离死别了，所以很可能是这种心态要抓着耶稣不放啊，所以耶稣马上跳出来说：“不要摸我，不要这样抓住我不放。”然后后面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对，所以应该不是前面讲到的那几种原因哈，说为什么不要摸我？因为她是女的，所以男的可以摸，女的不能摸，应该不是啊，也应该不是说哦，这个耶稣还没有升到天上之前，还在地上，还在出任务的阶段，那个世上的人。个个都是有罪的啊，呵呵，对呀，对，那个耶稣还没在，大家还没有在耶稣的死上面相信耶稣的死是替他们赎罪，对不对？我这句话讲出来，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这样？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的那个时刻。连耶稣的门徒心里都还没有预备好，耶稣是替他们赎罪，所以他们的信心的程度也没有到，耶稣的死是替他们赎罪，他们还在迷惘当中，他们相信的焦点还没有在这里上面。是，他们相信耶稣是主，可是他们相信里面还在，耶稣现在死了，他们所信的耶稣现在死了。他们相信这个，他没有相信到耶稣的死是为他们赎罪，这一点呢还没通，还在这通的路上。换句话来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原因不要摸我？所以有人就说啊，还没有升到天上去，啊，还这个门徒们的相信也还没有到，这个是替他们赎罪。啊，所以大家还是带着罪的状态之下，所以不要碰啊耶稣，因为耶稣即将升到天上去，去面见啊那圣洁没有罪的上帝，天父上帝。啊，所以耶稣不能够沾染这地上我们这些罪还没得赦免的人的碰触啊。对。那如果这个道理说得通，看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有什么道理，那为什么男女有别？玛利亚就不能摸啊？那多玛，哎，耶稣就主动叫他摸，一样都是在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死里复活是替我们赎罪的情况之下，男的可以摸，女的不可以摸。所以这个也是，即使这样的理解已经很深了哈，也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男的可以摸，女的不可以摸。那听来听去只有这种说法。 啊，只有现在我后面提的这种说法，因为玛利亚的反应啊的反应就是这种靠过来耶稣的时候就那个冲动要耶稣抓住耶稣不让他走，对，所以耶稣回应就不要摸我，多玛没这个问题，对吧？多马看到显现的耶稣，耶稣主动跟他讲那一句话的时候，多马没有那种抓住耶稣不让他走的冲动。玛利亚有，他一认得耶稣的时候，转过来用希伯来话说"拉伯尼"，尊贵的主。啊，耶稣讲不要摸我，为什么耶稣讲不要摸？因为他靠得很近啊，他准备要抓住耶稣啦，不要摸我。马上耶稣的回应就是不要摸我，对。就不要抓住我啊！为什么不要抓住我？我还没事情还没完呢，孩子还没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啊！不要把我抓住啊！不要不让我走啊！我必须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啊！对，死里复活升天是父的旨意啊！对，你再怎么舍不得，也必须要放我走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我讲三种不要摸耶稣，三种解释法了。那没人有反应，对。来，张玉梅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懂吗？一。
我想没听清楚，
没听清楚啊，哪里没听清楚？我讲了三个呢。
三个就后面这一个听清楚，可能我走神了，是我没注意，求主怜悯。
哦，
嗯。
那第一个是不是男女之别？女生不能摸，男生能摸，当然不是哦。对，第二个。是为什么不能摸？因为那个耶稣，就耶稣的门徒还没有信到耶稣是替他们赎罪，还没有信到耶稣替他们赎罪，罪还在啊，而他们还在那个信的通达的过程当中所以不要摸。对，因为耶稣要维持他一个这个全然圣洁的身份，因为不洁净的不能碰触，碰触了变不洁净了，所以耶稣那是要回去父神那里，要面见那圣洁的父神的话，就碰触了这些门徒，还没有完全信清楚的门徒，那就没办法了，就不能了，所以不要摸。那可是同样的，就为什么多马耶稣主动跟多马说摸，可是对玛利亚，如果是同一个理由的话，他们也是同样那个还没有完全信清楚的状态啊，对，是不是男的可以摸，女的可以不可以摸？应该都不是哈，所以这两种应该都不是，对，比较可能的就是第三种，对，这个。抓着耶稣不放，所以耶稣说："不要抓住我不放，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事情还没完呢，不要抓着我不放。这样理解了吗？
哦，这样理解了，所以说到多玛那个时候，他就可以说要给他摸，可以摸是吧？
对啊，对啊。"
好，谢谢云木西，好，谢谢明白。
不会，还有吗？
牧师好，
你好。
就是您说的第三种方那个什么说法。抓住不放，因为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嘛，
啊。
然后那个谁就接着下一句那个告诉我说给我解释，就接着也是，理由也是您第三种哈，然后就多了一句，他说你看下文呀， 那下文就是那个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嘛，就是说现在那个就是你就是为了你不要缠着我，你赶紧就去，去告诉其他的人去，说你不要摸我，多加了一句是这个解释。
哦，呵呵呵呵。
啊，就是你别缠着我，你赶紧去告诉我的弟兄去，就多加了一点点。他让我看上下文嘛，是这样子，
对，好，谢谢你把我要讲的讲完了。好，我们前一半讲过了哈，我们下一半，耶稣交代玛利亚去往其他门徒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找其他的门徒啊，告诉其他的门徒，所以玛利亚去告诉其他门徒去了，告诉他们耶稣死里复活了，耶稣接下来要去升上见耶稣的父，他告诉他们这个，然后耶稣再另外多解释了一句话：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对。耶稣的父就是我们的父，耶稣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多说了这一部分哈，所以主耶稣来到人间，他很自然而然的表达他跟父神的那个关系，每一次都在门徒面前表达他跟父神的关系。主要就是要带出这一句话：耶稣跟父神的日常生活，让门徒看到那一份关系的自然的表现。耶稣要我们学这个啊，因为耶稣怎么服侍神的，怎么敬拜神的，怎么在生活当中寻求父神的引导，寻求父神的带领。寻求在父神面前一个亲近、跟神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耶稣活在门徒面前，就是要让门徒学这样的生活模式所以到后来最后面了，主耶稣受死了、死里复活的时候，告诉门徒，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也像我耶稣这样子活在人间，跟父神的关系这样的活在人间。所以我们叫基督徒啊，基督的学生，什么都学，基督所有事情我们都要学。对，所以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什么都要学。”那包括了跟父神的关系。包括跟父神的关系好，然后拉的玛利亚呢，就去告诉门徒了，我已经看见了主了。那事实上就告诉他们说，就主耶稣死里复活了。然后玛利亚又将主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就前面提到了，神就是我的神，父就是我的父。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然后我要上世上去见他了。好，所以我们整个这个过程讲过去，有疑问吗？
是啊，我有
有，
一个疑问，就
请
是
说。
17节，就主耶稣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已经，就他复活以后升上去一次天，是吗？然后又回来了。
啊，导师没有讲，已经升上去过了，然后又回来。
那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就是他要啊。
那我给可心讲的时候，那我自己搞错了， 也讲到这个问题，他也问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摸呀？”然后呢，他也说了：“哎，那多玛怎么就让摸了？”后来那我的解释就是，因为主还没有升上去见父神啊，就讲了这下面这一句，我说：“那个多玛他已经升上去了，然后又下来了。”
啊，没有，多玛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升上去。那个升上去指的耶稣升天了，升天了。那如果升上去又来了啊，恭喜你啊，你们家先经历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了。
哦，那我自己看这段经文，我理解错了。他也跟我说：“哎，主不是还没升上去吗？那个主耶稣这时候不还没升天吗？”然后我就看了这一段，我就理解为那就是主自己升上去见父神，然后又下来了。我自己
那
的
就
理
再
解。
来了，对呀、啊，那就再来了，对呀、啊，对呀、啊，主耶稣再来，基督要先坐在圣殿的宝座上，那一步，那个不见了，
那好吧，那我到时候再跟他解释一下。那我自己的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是主自己升天了，然后又回来了。
对，还没哈、哦，对啊，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啊，所以这边要升上去见我的父，指的就是主耶稣后来是你复活后来升天了，那个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正在为他的圣徒们祷告啊。好，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哎，于牧师，那是多玛也摸，包括这个摸，是这希伯来文用的摸，就是在那一个地方的摸和这一个地方的摸的，意思不一样。
这里这个字可能就是同一个"摸"这个字，就好像中文这样。可是它的上下文里面那个情绪啊，那多马没那个情绪要抓着耶稣不放，那玛利亚在这里是非常可能抓着耶稣不放的情绪。所以用你就这个又不是用字哪一个字的问题，而是这上下文那个情绪很自然而然跟你表达了。那耶稣讲"摸"这个字的这个心态也不一样啊。那跟多马讲"你来摸摸看"的心态是，这真的是摸啊，对啊，因为多马之前讲的话嘛，对。那玛利亚不是，玛利亚这个已经靠着耶稣很近了，耶稣赶快躲开来，不要摸我。对，耶稣那个玛利亚眼下就要抓着耶稣不放了，对啊。
牧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比方说，玛利亚她因为明知道耶稣死了，又去找耶稣啊，高斯提啊。可是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就说话了，叫他的名字了，可能就是那种激动的心情。以后，哎呀，我的主死了，现在活过来了，哎呀，那种激动的心情，他就抓着不放。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摸我。”有这样的一个。激动的心情，
是的，就是，
心情在这里面，
是的，
再加上上下文的关系，就是你不要摸我，你要先去告诉我的弟兄啊。这个，如果说多玛呢，多玛是因为他那种哦，你们都能看见主了，就没有像我看见，我不行，我非要看见以后摸摸，他是那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因为他说了，我非要看到他怎么。我非要摸摸他那个身上的泪啊，泪旁那个钉痕啊什么的，所以耶稣就着他说的那个，非要摸耶稣的那个状态，他才能相信的话，所以耶稣正好就着他说的那个摸，就说多玛，你来摸摸我，所以多玛就吓死了，害怕了，对吧？两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可不可以就是这样理解吧？
是的，没错。
好，谢谢。
哎呀，这个红线是咋回事啊？谢谢。好，那我们往下看了哈，20章的，来多玛的故事。对，20章的19节，来看到29节。19到29，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勒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基托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迷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好，所以这整个段落就提到主耶稣复活显现，这是群体式的显现。前面跟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人的，还有记录当中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那边也显给基法看了个人的，那显给谁谁谁看个人的，可是群体是是在聚会当中，耶稣忽然的显现，就是这么几次而已。对，那20章这里就描述了这一次这应该是2个主日，19节那日，7日的第一日的晚上，主日的晚上，26节都过了8日，过了8日，还是主日，第八天在第八天的时候，对，1个礼拜7天，第八天就是前面那个礼拜天，后面再一个礼拜天，八天。过了8天，所以应该还是主日所以2个主日，前面那个主日就第一个主日，那就应该说从创世以来的第一个主日，就主耶稣复活的那日所以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主日聚会了真的啊。那一个晚上开始啊，主日的那一个晚上开始，那门徒都在聚集没？对，然后在此之前，白天的时候，主耶稣死里复活那一天，这个大清早就先跟抹大拉玛利亚显现了。然后抹大拉玛利亚显现的，这应该前面看过了。主耶稣叫他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嘛。那抹大拉玛利亚就跑去跟西门讲了，跑去跟，告诉其他门徒，我看见主了。 所以陆陆续续就有主耶稣向其他门徒显现的个人显现，像西门显现啊，像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显现啊，对。然后到当天晚上的时候，所以他那个个人显现就等于是把门徒们一个一个捡回来。为什么这两个门徒明明跟随着耶稣，可他现在要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离开耶路撒冷啦，也就是回家啦，不跟啦，因为跟不了啦，因为耶稣死啦。他还没有经历到耶稣死里复活显现，他现在干嘛？耶稣死了，完事了。对啊，以前想说跟着我们的这个救世主啊，要一同做王掌权啊，以色列要复兴。在耶稣旁边就可以做谋个一官半职了，哎，结果现在没盼望了，回去了，散了，耶稣死了嘛，散了，大家散了吧，对啊，吃了散伙饭走吧，就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了嘛，结果耶稣在路上把他们叫回来，再把他们叫回来，对。我感谢主，叫回来啦！现在就在这个晚上啦，所以大家陆陆续续回来啦，啊，就回来原来聚集的地方，有可能还是马可家，然后呢，大家生怕犹太人，这个时候怕死啦，耶稣刚刚死嘛，怕死了，有陆陆续续的时候，有人经历耶稣显现了，大家凑在一起众说纷纭的时候，所以。一方面怕犹太人，所以把门都关起来了。结果耶稣忽然站在他们中间。耶稣来，因为门窗关起来，他来不是开门来的，忽然的显现了，站在他们，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没有一个进来这个房间的过程，没有，门都关着的，就忽然的显现。啊，愿你们平安。啊，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标志性的动作，手上的钉痕，肋旁的那个刺痕，指给他们看。我真的是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对，那变成一个记号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那个就喜乐的有一个过程啊。对，路加福音提到耶稣还必须要从，对啊，你们信心太迟钝啦，从那个摩西的书，先摩西和先知的书。凡指着耶稣的话，对，都要跟他们讲解明白，对，都有那个过程，然后才相信下来，才喜乐起来的，啊，所以门徒看见主就喜乐，是有一个过程的哈，你不要去又去抓漏洞了啊！你看门徒一看见就喜乐了，结果路加福音那边讲了没有？啊，还有那么一个过程要解释的过程，对，没必要这个钻牛角尖哈，对，21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啊，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差遣干嘛？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留下。啥意思？传福音呢、啊？奉差遣就是传福音，福音传出去了，这个人信了，罪就得赦免。”使徒们带着这些福音的道走过的地方，传福音， 你向哪一个村子去，意味着那个村子就有机会信主，有福音过去了嘛？如果这个村子没有福音过去，也就使徒们没过去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村子就没有机会，至少在使徒的这一趟服事当中，他就没有机会。没有机会罪得赦免，除非啊，这个使徒们带了许多的门徒，其他的门徒又过到这个村子里面，再向他们传。就换句话来说，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就你福音的脚步走到哪，你向谁传，你向那个人传，他就有机会罪得赦免。你选择不向那一群人传，他们就没有机会。除非有下一次福音的使者来，对，就是没有福音没有传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机会罪得赦免。所以这边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留下谁的罪，谁这是福音的脚步，你们就是福音的脚步，而使徒们带，应该说门徒们哈，对，门徒们带着福音。门徒们走到哪，福音的脚步就走到哪。传福音的人驻足在那某个地方传福音，那个地方就有机会罪得赦免，就他要信了。那如果传福音的人略过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要等到下一次又有福音使者来的时候，才有机会。所以这里面23节就讲到一个啊，这个福音的啊，这个门徒们就是福音的脚步，你也是，其实你受了那么多装备了，你选择跟谁讲，意味着是福音的脚步就选择到那里去。对，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对赦免；你们留下谁，这不是讲说他们人有权柄了哦，我们有权柄了，我们有生杀大权了。对呀，我说你得救，你就得救，哦，你不得救，你就不得救。神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如果你只看字面23节，仿佛这些，对啊，耶稣所差遣的门徒就有这种哇，他们说。这个赦免不赦免的这个权柄，广义上是啊，你选择跟谁传福音嘛？对，你选择，对，你选择跟谁传福音，就是给他机会啊，让他罪得赦免啊，是啊。可是真正的做工的是谁？是圣灵。因为你去到那边，即使你传那些人不见得信的，就取决圣灵有没有这样做拣选的工作。啊，事实上拣选早就发生了，在创世以前就发生了，拣选就发生了。可是呢，那个拣选的落实，那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落实的。所以人听从神的差派。去传福音，那人做人的工作啊，那奉神的旨意做神要人做的工作，赦免人的罪，就传福音赦免人的罪。可是这个人的信或不信，就取决于神自己的拣选了。人的眼光看起来就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你跟谁传嘛，传福音嘛。留下谁的罪，谁的罪留下来？你不传了嘛？到此为止，我不传了，我走了。然后这里面，因为这个差派是有赦罪的权柄，你传的福音是有赦罪的权柄的，所以需要受圣灵。因为只有里面有圣灵的，才可能做神的工，尤其是传福音，你里面有圣灵的，才有神自己的带领。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是神自己的带领，神自己的带领要你去，你就去， 要你留你就留，要你去找谁谁谁，你就去找谁谁谁。里面要有圣灵带领的，所以需要有受圣灵才能够做福音工作。好，所以这话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吹了一口气是一个形象，是一个外在表现。耶稣有这个动作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要知道，现在耶稣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啊，已经显明出来了。对，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啊，所以他死里复活，已经显明出来了。他完全的忠心良善的行完他在人间神托付他的道路啊，他行完了。美好的仗他打完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接下来他回到父神身边去了，恢复成那个与神同荣同位同尊了，那个地位去了。所以他向人吹了一口气，意味着什么？就像是啊，耶和华神造了，用尘土造了人。然后呢，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从此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一样的道理，得生命的表现，你们得生命了，你们得了圣灵，神的灵的生命了。所以这里面有个表现的动作，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这个吹了一口气，直接联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那神造人的这个仔细的，像对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然后吹了一口气，耶稣就说：“为什么吹这口气？你们受圣灵。天父上帝，人看不到摸不到，可是这个时候的门徒呢，看到耶稣，耶稣做差派圣灵的工作，而代表父神差派圣灵。”耶稣看得到，他代表三一神了，差派圣灵了，对，你们受圣灵，所以吹了一口气，受圣灵这个动作的确就是受圣灵了，要不然说了，不是只一个代表意义，要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才正式受圣灵，那耶稣吹了个这口气干嘛？纯粹只是宗教仪式吗？如果真的是宗教所谓的仪式的话，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牧师都要扮演这个角色，可能圣餐礼后面吹一口气，大家都表达我们受圣灵，或者是洗礼完毕了，牧师要对你们吹了一口气，仪式嘛。如果耶稣讲这个仪式，你们后来也学这个嘛，学他的仪式啊，耶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所以每一个牧师都应该对会众吹气，不是这样理解的啊。吹这一口气，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对啊，后面的牧师谁吹这口气都没用。对啊，你吹你的气好了，你吹的气跟圣灵没关系。耶稣吹一口气，只有耶稣有用。耶稣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没有告诉其他的牧师们说，你们也学这个啊。对啊，下次你跟谁谁谁受洗，我办特会的时候啊，特会啊，有人长短脚变成一样长的时候，叫他们吹气啊，他们受圣灵。哎呀，不要乱学哈，这个圣经是有上下文的，是有它的脉络的，你要照脉络学，你不是说断章取义抓了哦，耶稣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我们也学这个。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胜利。所以这个动作，耶稣只有他做，坐在他贴身的那群门徒身上。那为什么他们要受胜？为什么不是五旬节大家一起受？所以我说这是教会的筹备会。教会正式开始运作，有一个宣告啊，那个宣告，就是像一个典礼一样，那是五旬节啊，就是在这么50天之后嘛，五旬节当天就这样子，对，那是教会正式运作，而教会正式运作一开始就要上轨道， 你如何上轨道？你之前有筹备会，这筹备会里面需要有圣灵自己的带领，包括了选举马提亚成为第十二个使徒，代替加利人犹大，那个动作也需要圣灵的带领。所以主耶稣先让这个现在他这边的门徒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尤其是那十二个，即使多马不在啊，对啊，多马那时候不在嘛，后面就跟你讲这个，对啊，即使这个耶稣说的你们受圣灵，这是一个宣告，你们受圣灵，对，那有受圣灵。所以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是真的。这口气吹下去，耶稣讲你们受圣灵之后，这群门徒就受圣灵了。所以才西门彼得啊，这一介渔夫才有那个后来能够在筹备会120个同心合意祷告这里面，他当带头的。没有圣灵的同在，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当这个带头的，他更没有办法。说现在祷告当中心里有感动，说神要拣选十二个使徒。那这里面带领，那西门彼得会想起这些经文的原因，都是因为有圣灵内住的结果。所以你们受圣灵是真的受圣灵了，先有这一小批的门徒受圣灵了，然后才能够办筹备会。那120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有人带领的，然后这120个被这些受圣灵的带领之后，五旬节当天这120个受圣，不是3000个受圣灵啊，不是啊，是这120个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这120个，那其中已经有一小部分先受圣灵。对，至少那十二个先受圣灵，当然不止十二个，女门徒啊，巴拿巴，这跟随耶稣的，在那一时候都受圣灵了。然后到这个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10天，有120个聚会，然后五旬节当天这120个先受圣灵，有火像舌头一样降在他们头上，然后他们各自口说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对受圣灵这回事，所以传福音的人需要是重生得救里面有圣灵的，要不然你连道都听不懂，没办法通达。所以这就为什么有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边学院的同学们，你传福音，结果你们很多实体教会说你们传异端，因为他不理解。他很多的圣经不是随着脉络解释的，对啊，他们习惯的那个牧师讲到，就是有一句圣经就有灵感了，照那个灵感发挥，这个是跟上下文脱节的讲，对啊，讲道其实就是脱节着，那脱节的讲就讲人的大道理了，对，随人发挥嘛，对不对？你文化程度越好啊，你口才越好。对啊，然后你写文章写得越漂亮啊，然后你就能够讲漂亮的道，跟圣经脉络没关系啊，呵呵，它不是用解经的规矩讲的，那是自由发挥去了，那哪是道啊？那就是人在把圣经拿出来断章取义，然后穿凿附会，然后搞出一篇人讲的东西而已啊，跟圣灵哪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他还很属灵的跟你讲，这圣灵感动我，你言下之意，你不要来挑刺啊，我讲的就是真理，是不是啊？你听了多少牧师讲到是这个样子啊？对，还不能嫌他的，你嫌他就不服，就不顺服了。对，不，传福音，你需要是领受圣灵之后。圣灵让你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文做进到那个真理里面，你能够进入，是因为那个神的道活化在你眼前了。你随着脉络进来，像讲故事一样， 对啊，你不能天外飞来一笔，听着讲故事就这个讲一讲清朝，忽然讲到明朝，忽然讲到汉朝，对啊，张飞打岳飞起来了，不能乱讲的，你要随着脉络啊，脉络啊，圣经是启示是有连续性的，是个脉络在里头，你要理解神真正的心意是有个脉络在里头的，对。所以照这个是为什么要受圣礼？圣礼让你想起耶稣的教导，圣灵让你进入真理。圣灵预备人的心呐、啊，你有圣灵的同在，你讲到的同时，圣灵正在预备的人的心的工作啊，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对，所以传福音的人需要是重生得救、领受圣灵的人，这是必然的。才有所谓的差派，对，好啊，好，换多马了，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低图马的多马，上一次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跟他们同在，所以25节。经历过耶稣显现的那上一个主日啊，门徒都经历了啊。哦，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就多马，他刚好不在，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跟他这个每一个同学都跟他这样说，我们都看见主了，他就非常的不服气，为什么我就没看见？所以你不要看他，我总不信就说他没信心哈。那如果你这样讲，你对信心的理解太肤浅了，太肤浅了。多马在那边意气用事了。你要看到这个上下文跟你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才讲那句话：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那肋旁，我总不信。那个我总不信，就告诉你他就是这个动的情绪了，生气了。对啊，人家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他在生气这个嘛。对啊，为什么就挑这个时候我不在的时候你来显现？就是他生气了。那之上也，耶稣留一个伏笔在这里，一个机会教育，教育什么？我以前有讲过哈，教育什么？教育这个，你觉得耶稣不在是不是？耶稣在，你怎么知道他在？他把你说的话一五一十讲出来。对，多马觉得耶稣，对啊，耶稣不在现场嘛，所以他很不服气啊。为什么其他人都看见主的显现了，我就是没份？所以他意气用事讲了这句话出来，结果，对啊，下一个主日，耶稣一五一十把他讲出来了。对，来，我们看下一个主日怎么讲。过了8日，对，下一个主日了，门徒又在屋里头，多马这回跟他们同在了，门也都是关着的，结果耶稣来了，门关着，耶稣怎么进来？是显现的，耶稣不是进门，是显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后也会啊，你以后也是用显现的方式啊。对，量子力学里面有最基本的理论，对，就是量子。量子是一对一对的，对，就好像有正极就有负极一样。对，一对一对，然后这个量子一对的量子，如果被拆开来的话，他们这里面的互动啊，是跨越时空的，也就是你现在想得到最快最快的速度就是光速，没有任何的物质能够它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超过光速。哪一种状况就是量子这一对一对的，对，他们是一对一对，所以这个一个量子如果被拆开来，这两个它这两个部分的一像一个正一个负，我就比方来说，像一个正一个负， 他在，如果你把它弄在是完全这个几百光年的这种距离之外，他们这一对的量子的互动啊，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它中间距离不管多远，这一对量子其中有一部分。它有一些动作，有一些调整，它马上影响到它同一对的另外一个，不管它距离有多远，是马上的，啊，所以他们物理学里面就发现有这种现象，在量子力学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讲的很粗浅了，对啊，如果讲太复杂，大家听不懂啊，这是这一对量子，它里面的关联性可以到这种程度。就好像我打个比方哈，这对夫妻感情好到那种地步，像有心电感应一样，在这个非常遥远的距离，没有视频，没有电话联系，可是他心里面能够感受到，哎，那个我老公有事情啊，我这样讲，你能理解吗？就是量子有这种现象，对，超过光速的，所以在这个量子力学，这很迷幻的一门物理学里面，现在最应该是最先进的科学的量子力学，竟然可以做到距离变成没有差别。你用我们现在人的比较，这小说里面的情节就是叫心电感应这个样子，能够超过时空距离，它的速度传递的速度，信息传递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我讲这个干嘛？其实耶稣的显现，你这个时候可以完全可以理解过来了，理解过，对。耶稣的显现，好，所以死里复活的身体，我们以前觉得是纯粹神话，死里复活的身体，耶稣居然在门没有打开的情况，他忽然在这里面就显现，什么时候进来你都不知道。我们会想什么时候进来，是因为我们受到我们已知的这个物理现象来影响。一个人要进到一个房间，他一定得进门进来。如果门窗都关着，他不可能进来，他进不来。因为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只有这个样子而已。结果耶稣现在用显现的，没有进来的过程，他是显现。耶稣来站在当中，愿你们平安。我们以前不知道怎么解释它，物理学上怎么的，现在你知道了，原来量子力学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对，可以用显现的模式，超光速啊，显现的好啊，不好意思，我就多讲一点。所以主耶稣死里复活的身体是我们现代物理上面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难以理解缘故就把它当一个神话来看。那不信的人，他觉得他超理性，他觉得他信科学。所以你们讲死里复活，我不信，他觉得不够科学。我跟你讲，你去看量子力学里面，你就知道了，其实有解释的方法了，在量子力学里面有解释的方法了。好啊，耶稣了，站在当中，我愿你们平安。就跑来跟多马讲了，就对多马，马上啊，就对啊，就对，就跟你讲一件事情之后，马上啊，愿你们平安，就直接跟多马讲了这句话，是不是？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那个就是跟你讲马上啊，所以耶稣一显现，愿你们平安之后，第二句话，多马啊。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手上，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你吓着多玛这个， 因为杜马觉得他讲那句话的时候，耶稣不在嘛，人家他才气愤愤的讲：“我总不信啊。”没想到耶稣来第一句话跟他讲这个，耶稣记得你讲过的话，耶稣不在现场啊，没有，耶稣在现场。你觉得不在，耶稣在，所以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第一件事情要证明他自己真的死里复活，然后是照着圣经预言，他照着圣经，他凡是照着圣经，包括死里受死，包括他的复活，都是照着圣经，所以你可以照圣经信神嘛，所以你的信仰的基础一定在圣经之上啊。对，那魔鬼撒旦要欺骗现代的基督徒很好骗，因为现代基督徒根基不牢靠啊。什么根基不牢靠？他信耶稣的过程是因为他生命有经历，经历什么？经历耶稣听他祷告，经历教会人有爱，经历教会里面哦，大家好有爱，互相帮助，他经历这个，一点都不牢靠。他不是信在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他道理听过，他也不会跟你反，是是是，对，他不会跟你反对这个，是是是，对啊，那就跟着你嘛，你站着唱诗歌，他也站着唱诗歌，你跪下来祷告，他也学你跪下来祷告，他信仰的核心不在这里，从来没发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好啦，那你信仰不牢靠，对呀、啊，那现在这是他主观的哪一天？他信得很好，还在还唱诗班，又是教会里面弹钢琴，那热心得很，结果他得癌症了，很难受，很痛苦，怕死。为什么我那么热心，神还让我得癌症？他开始怀疑了。我讲实际案例啊，他开始怀疑了。在怀疑的过程里面，反正化疗嘛，平常没什么干嘛事啊，就是专心治病啊，时间太多了，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哎呀，这魔鬼撒旦做的工作啊，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网上搜一搜，为什么我也不赞成在网上乱搜？你没有那个基础，不要网上乱搜。那看到什么？哦，圣经不见得是完全无误的，哦。那个时候，君士坦丁，那个时候他用皇权直接介入教义啊！你看，你现在看的这本圣经里面啊，这些东西还人改动过的啊！哎呦，圣经不能这样信哦，三两下就被人家动摇了。好了，圣经如果都不是完全正确的话。如果圣经你相信它是被改动过，所以不值得你这样完全相信的话，我请问你整个信仰在信什么？你说信圣经啊？不过这圣经在你眼中已经变成人可以改变的了，已经变成人可以在那边左右了。所以换句话说，整本圣经也是人在左右的思维。我不想被骗。所以，从此“圣经无误”这几个字再打个问号在后面。尤其是圣经讲了很多我们现代人不想去接受的，什么对同性恋的立场啊，这个旧约圣经看不懂的情况之下，哎呦，你们的上帝那么喜欢杀人啊，那么残忍啊，动不动就屠村、屠城，那一大堆这个理由加进来以后原来还私情上台领会的，甚至被人家叫基啊、呃、叫执事，甚至有一些是牧师啊，搞到后来他变成不信的了，信不下去了，是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早就以前就是这样了，早在以前就是这样的。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 这世界上太多太多因素可以造成你疑惑了，不要疑惑这种东西。所以主耶稣用这种方式来告诉门徒们。对，你觉得我不在吗？不，我在。所以多马觉得耶稣不在，耶稣没有跟他显现，他生气了。我总不行。就主耶稣用这种方式，你觉得我不在吗？没有，我在。当你觉得我不在的时候，我在。虽然你看不到、摸不到，我在那。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去是好的，我若不去，保惠师不来。耶稣如果没有去的话，耶稣如果还是实质上用肉体生命跟门徒同在，才叫做耶稣主跟我们同在。那我们现在怎么可能有主的同在？你懂意思吗？我在美国，你们在中国，我们中间差了13个小时。我这边白天，你那边晚上，你快要深夜了啊，9:55，对，我这边。白天8:55，那耶稣的同在你如何理解？他必须要身体的同在。我们现在耶稣到底在你那边还是在我这边呢？你懂意思了吗？或者是我们这一场讲道讲了快2个小时，耶稣根本没有在这。那不信的人就会这样讲啊，耶稣根本没有在这，你们只不过在圣经上面啊，就一起上课而已啊。所以。主耶稣为了要告诉我们后来的门徒，神的同在的模式有更好的模式，是灵里面的同在，是跨越时空的同在，而不再只是肉体的同在才叫同在。所以耶稣告诉多马这句话，也告诉其他的使徒，对，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看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摸探探我的肋旁，就是上个礼拜。多马他所讲的话，耶稣全部讲给他听，就是要打，就是帮助门徒突破这个同在理解的限制。对啊，所以耶稣他说，神跟我们同在，不再是用肉体生命形式而已了。神真正与我们同在，是灵里面跟我们同在。是心灵的，而不是肉体生命，你看得到、摸得到的。所以，对，多马虽然没有看到耶稣跟他显现，跟他说的话，耶稣下个礼拜跟他讲了一五一十，全部讲出来，也没有打电话先核实过，也没有跟其他的使徒们来，先通通气一下。对，下个礼拜我跟多马就忽然这样讲来吓他。我想耶稣不是故意这样跟其他门徒讲好了，来吓吓多马，不是的，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多马，来告诉其他的门徒，当你觉得我不在的时候，我在，所以我把你们的话都讲出来给你们听到，啊，让你们有的印证，现在耶稣的同在是无时不刻的，是灵里面的同在。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对于神的同在，你如何理解？就信，你相信，啊，不是迷信啊，是相信神怎么启示的，你就怎么信。你现在面对神的同在如何理解？神无处不在，耶稣无处不在。为什么耶稣无处不在？他是道的本体啊。他成为人的生命形式的时候，叫道成了肉身呐、啊。对，他本身就是道的本身啊！这道，这宇宙万物运行的道理多伟大，整个宇宙多大，宇宙万物运行的道理，它的运作就多大，因为都是在他的运作底下嘛。所有的宇宙万物都是他做底下，小到蚂蚁，小到显微镜看得到的细菌。都是上帝自己的创造，道本身的创造。 大到几百亿光年，整个宇宙有多大？它运作的，道本身在运作着，所以这个正在运作宇宙万物的宇宙万物频道里正在运作着你，运作着你的身体，运作着你里面的内分泌平衡，对，你的心跳、你的血压都是这个宇宙万物频道里正在运作。你说它在不在？你说他是有没有跟你同在？我跟你讲，你想透了的话，那些不信的人都有耶稣跟他们同在，只是他们不知道，只是他们不承认而已。你不信，你影响不了耶稣，事实上是在跟你同在的，只是你心态的拒绝，那种拒绝就是悖逆啊，那在大大的得罪神，然后自己不知道。所以。你经历这些事情，像多玛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就透过这些向我们世人来显现，真正显现他是无所不在的。你随时随地说的话、想的事情、做的狗屁唠叨事，耶稣都知道的。你没讲出来的话，你心里在议论的，耶稣全部都知道。哎，他正在你里面运作着你，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神太伟大了，不要疑惑，总要信。对，所以这个故事的焦点完全不是耶稣在批评论断多马，你就信心小。我们有多少传道人花心思在这上面跟弟兄姐妹讲啊，多马信心就是小，这根本不是这一段圣经的重点。如果这是重点的话，来比较一下教会里面排名谁信心最大。就排一个名次在那里啊，最后一名叫多嘛，是吗？是这个意思啊？这段圣经只是要跟你讲这个啊？才不是呢！不要疑惑，总要信。多嘛这个时候他经历了，哈哈，我的主，我的神，他有没有摸摸看啊？耶稣肋旁啊？有没有摸摸看耶稣手上的钉痕呢？完全没有，吓都吓死了！你看。他挣扎越多，他精力越大。有哪一个使徒在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跟耶稣讲这几个字：“我的主，我的神”？有哪一个啊？我知道玛利亚没有，我知道西门彼得没有。真正的把主是怎样的一位主讲出来的，就多嘛，头一个。为什么他精力最大？他精力最多。我的主，我的神，从他口里面出来。大部分的门徒只讲到前面那个我的主，后面那个我的神没有的。对呀、啊，因为这个对主的理解还没到那程度。多马不是啊，他这时候吓死了。我之前讲，我总不信这种悖逆的话都讲得出来。他这个时候体会到耶稣没有跟他算总账了，马上降服下来。我的主，我的神，经历越多，对耶稣体会越深了。我的主，我的神呢？他讲的，对，所以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哪一个人是没有看见耶稣死里复活就信耶稣死里复活的？有哪一个？有啦，使徒约翰看到裹头巾的时候就信了，耶稣复活了。对，其他的呢？没有，一个都没有，连耶稣的母亲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是看见耶稣显现才信的，全部。那使徒约翰说他是还没有看见就信了，不过他看见了裹头巾啦，他看见了空坟墓啦，也没什么好夸口的。对，所以啊，对，你看到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表面上是耶稣只有对多马说，所以多马信心最小，不能这样讲，刚好相反。 多玛不是性情最小，是大家都是这样性情小。对，谁没有看见就信？除了那个约翰他自己说他没有看见就信，不过他看见了裹头巾了，他看见了裹尸布了，他看见了空坟墓了。对，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还提到看见了那个看守的兵丁，吓得要死，讲不出一句话，都看见了，是不是？对，好啊。那真正没有看见是谁？我跟你讲，没有。我们后来没有机会看到主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一群人，我们相信主耶稣死里复活了。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就有福了，是我们。那主耶稣说，我们有福了。对啊，多马不过就是跟其他的使徒也是一样，都是看见耶稣了，死里复活的耶稣才信的。所以主耶稣没有意思要在这边比较12个使徒谁信心最大，谁信心最小。所以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啊。对，真正的重点是在于主耶稣复活显现，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过程，从。对神的同在的理解，从这个主耶稣肉身的同在，要过渡到你透过相信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相信他的话，哎，你透过相信来理解神的同在是无处不在的，神的同在是无时不在的。所以是这样一个过渡啊，所以他不去，圣灵宝会是不来，所以去是好的，因为神的同在，理解要过渡到圣灵无处不在，耶稣的灵无时不在，神的同在超越了时空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两三人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两三人奉耶稣的名聚集，耶稣会垂听祷告，耶稣会跟我们同在，不受时空限制。啊，所以多马这个故事，或是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的这一些啊，包括他的显现啊，他的教，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对，神的同在已经转型到灵里面，跟我们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同在，好啊，所以他一点意思要贬低多马信心小这件事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哈，一点都没有，我就说一点都没有，因为重点不在那。对，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然后我们先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之后呢？哦，我们有疑问有分享，我们再来提喽。谢谢，来蔡春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蔡春燕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是，
谢谢。
昔在在永在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在今天晚上的时间，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是我们多的时候，在通过学习中，我们真正的看到了自己是多亏欠，多少时候我们。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圣经，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感谢你借着每一次的分享，你的仆人、你的出口，在给我们分解你话语的时候，真是打破了我们以前的认知，让我们知道我们向你回转，我们的焦点向耶稣，在人的身上，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自高之事里面。哇，我们将一切的荣归给你，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平台，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 受你宝贵的真理。我们通过学习释经讲道，更加明白神心意，更加明白圣的意思。我们知道以后该怎样去传，该怎样去传十字架的道理，把人带到耶稣的里面。主啊，将一切的都归给你，谢谢，祝福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耶稣自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在这世上靠着耶稣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也努力追求过圣徒，谢你，让我们的认知就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疑惑，但是今天的题让我们知道了，让我们明白，唯有多么承认不是我的主，我的神，主啊。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校正我们，让我们都顺服你的旨意面，都能够顺服在你的真理里面。谢谢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谢你赞美你，也求神带我们一下祝福出口。主啊，你纪念他在你面前的白手付出，你赐给他更加丰盛的事。借着你的仆人来喂养我们，来把你的真理再一次的讲解在我们的面，在你面前学习你的孩子都生命的管和喂养，感谢赞美主，荣耀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哎，谢谢。来，有疑问，有分享吗？